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，记载在犹大书24节、25节上下版的圣经。我的圣经是360页，360页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，犹大书24节、25节，我们一起来朗读，从24节，预备，来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，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稳住，康牧师请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小的时候小学时候听到我家要买保险了，保活险，爸爸妈妈就跟我解释什么意思。那我们在教会在学校里面也有讲，老师我忘记那是公民课还是什么，有讲保险，保平安险，保活险，健康险，现在更多了哈，很多很多的险，保险。我的中文还可以，我就说天下有这种事啊，有一个保险公司可以让你的房子不失火，天下有一个保险公司能保证你的你一辈子很平安很健康，还有人寿险能保证你保险，保证你都长命富贵。那时候小的时候实在听不懂，我那么小我就觉得应该没有这种保险公司，买这些保险干嘛？然后也有就有人跟我讲，我爸爸妈妈就说，你像我们这是小人物，有的大人物那种篮球明星或歌星，他的喉咙也保险的，保好多钱。我说哇，这真是够神奇了，有一个公司你可以保证他的喉咙很好，保证他什么什么，后来也慢慢听到模特儿也有他的身材保险等等等等。好，现在我知道保险公司完全不是保这些的，不可能的。就保险公司这个观念有错误，不是保你长命富贵，人寿险不是保你长命富贵的，保活险不是保证你的房屋不会被烧的，而是说你不长命富贵的时候给你很多钱。而是说你的房子被烧掉了给你很多钱，而是说你不健康的时候会给你很多钱。所以健康险不是给你保证健康的，人寿险不是给你人寿的，平安险不是给你平安的，而是你没有这些时候给你钱。哎，好吗？这也不错了哈。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保险公司，神保证，可能不能翻保险公司了哈，那个就是我不知道 insurance 翻成保险对不对哈？那个原来 insure 有没有险那个字，可能保证公司更像一点，保证公司、担保公司、保全公司。我们有一位上帝，他能保证我们，这是很棒的应许，他能保全我们，保守我们不失脚。失脚这个字我们现在也不太熟悉了，不是说保证我们不得 Parkinson 不会摔跤，这不保证我们不失脚，是保证保险，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平平安安到主那里去。保证我们不仅是每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到主那里去，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平平安安去主，在去主那里得到平安的路上也一定有平安。对了，这你需要回到现实的世界里面，现实世界里面神给我们应许就在现实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是有被打倒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患难，我们是有艰难，我们是有痛苦，但患难艰难痛苦 不能叫我们失去主给我们的平安和祝福，而且最后一定能平安到那里。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追思礼拜，但是是一样的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可以确定你不需要怕死，你可以确定虽然那叫每一个人都怕的东西，我们可以不必怕，因为我们虽然不知道死到底是什么，没有人经历过那个死亡回来告诉我们，如果他真的死了，他是不会回来的，这是圣经讲的。所以一般书上讲什么死亡多少分钟，那没有死，圣经死亡是不会再回来的。虽然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因着圣经上讲的话，我们知道信靠主的人，我们去那里是很有平安的，那叫我们现在也很有平安。不仅是神保守我们不失脚，保守我们能够到平安之地，保守我们到平安之地的路上平安，而且叫我们无瑕无疵。这些各位如果想一下，用在你的小孩出去读书，或者是结婚，或者是远行，可能是比较容易了解的，也不一定是小孩，丈夫或者妻子，去中国工作，去其他地方工作，各位我们都会担心。我在教会，本教会，其他的教会，昨天晚上还跟一个妈妈打电话，就是女儿在美国，读完书了，工作了，但是没有什么联络，很担心，弄得我也很担心啊。但最后我们也只能说，我们相信主的保守了。但是你要担心的事实在很多啊，各位，其实你记性好的话，就更会担心。所谓记性好，你自己想想看，爸爸妈妈没管你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子嘛？你就知道嘛。那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的险恶。而我们知道，不仅我们将来到一个地方去永远会享平安，今天也认识上帝的人到不同的地方去会有主赐的平安。我这样想想看，在这一个礼拜中间，我还真的碰到不止一个母亲，有两三个叫我非常担心。有一个小孩是送到，照我知道应该是送到湖口去了，送到一个异端的团体，但是妈妈不信耶稣，妈妈很信那个人家的宣传，说那个异端团体能够改善他小孩的道德，就送到国外，而且那个异端的团体是封闭的，不准别人再接触的，因为我们要好好管理你的小孩。啊，我也只能跟那个孩子讲说，求主保守你，各位。我在这里不能讲那个小孩子的那些背景，那是叫你担心到极点的。但是我们有最大的保证，上帝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，而且叫我们无瑕无疵。这无瑕无疵，当然我们也会想到，有的时候我们被神保守，有的人最后回头了，但是身上的伤痕实在已经太多了，身上心灵里的疤痕伤痛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会无瑕无疵的，好像启示录讲到说，那一个无瑕无疵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一样，你我都是，不但是无瑕无疵，不但是不失脚，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啊，这我们也求神给我们。各位，我求神给我，我觉得是神怜悯我，让我越来越多了，但是我也觉得我错过了很多。就是跟随主，侍奉主，走主这条道路，天天我们活在主面前能够很喜悦，各位，这是很难很难的。我知道这两个礼拜大家都很喜悦，尤其昨天，哎呀，我们的那些孩子哦，是高兴哦。那个一个个小天使，我们的小天使，大天使不是老天使啊，就是天使不老的大天使，就帮他们做衣服的、打扮的。哎呦，各位，你在这几个礼拜或者这几个月，你看到我们的童工，看到这些孩子，看到这些家长，尤其昨天的两堂啊，真兴奋哦。然后他们是天使，那衣服做的之漂亮，打扮之漂亮，然后唱的之好，表演之好，内容也非常好，我看人人满意。但是 那些天使啊，只要你看到他下了舞台啊，你就看到很多魔鬼，小魔鬼。哎呀，包括那种我不要吃的鸡卷难吃死。包括那个天使一下来，两个天使，男天使就会打架的啊。然后昨天我们一切都完了，要把那个椅子放回去哈，就各位你现在坐的椅子要搬回去。我们因为现在活动很多，所以要搬来搬去。星期六早上因为加勒坛器参会也要搬来搬去，那几十张椅子我知道有四五个同工大概十分钟就搬完了，很重，你们坐的很重。昨天呢，我们那些天使在搬的时候，我看有四五十个搬了四五十分钟还没搬好。我要坐上去你搬我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感谢主，这些天使会成熟的。我们希望越快成熟越好，越长大越好。但是神也是借着各样的方式，有的时候跌倒，有的时候头痛。我们刚刚讲的是笑一笑吧，就是真的是也很愉快。但是有些就不是那么愉快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里面都有这个情形，都有叫我们很痛苦的，叫我们睡不着觉的，叫我们担心的。是，我们也不能光说是儿女叫父母担心，有的时候父母也叫儿女痛心，真的，有的时候是很烦很啰嗦。好，不过我们感谢主，神能叫我们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的面前。各位，昨天我就希望这些孩子能长大，就是从他们演戏到演戏前后的那些任性的状况和搬椅子的状况，就是他们并不是欢欢喜喜站在神的面前，他们是欢欢喜喜站在摄影机啊、观众面前啊、掌声面前啊、漂亮的衣服面前啊，这不是不好了。但我们希望我们总是活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也总是在上帝给我们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在他的荣耀面前。神会保守我们的。各位，不是将来在天上有一天是这样，是现在在地上，你就可以越信靠主，你就越丰富的、越快的多得到这些。当然这里面都有眼泪和痛苦啊，这个都有很多的软弱脆弱，是真的。不过主会保守我们。在犹大书第一节就讲，我们这群人是在父神里蒙爱，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给各位的信息的确是圣诞节的信息，是福音聚会的信息，是大喜的信息。每个人的每个信靠耶稣的人是被耶稣保守到底的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但我们也不能否认，我们在这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够多，我们从旧约就看到在教会，在神的儿女蒙召出了为奴之家，出了黑暗之地，受洗了，归入教会了，甚至成为长职了，成为牧师了。我们不能否认圣经说在这群人里面有很多是假先知、假师父，是败子。从我们人来看，有的人在进入教会的时候，他是麦子，他是善良的，他是可慕的，他是规矩的，他是有一颗悔改信靠耶稣的心，他可慕，他追寻，他成熟，他长大，他在教会里也服侍，甚至开始做长老、做执事、做牧师，甚至做宣教士，这旧约新约里都有了。但是也有人记得保罗的一个很好的同工叫迪马吗？后来说他贪爱世界就离开了，有人就变质了，有人因为自高自大，有人因为自卑，有人因为心中有苦毒，有人因为贪婪，有人因为上了异端的当，就慢慢或者很快的就偏离了。这些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不大谈的事情，我们不喜欢谈这些事情。我今天就要替人受施洗，各位，我施洗的时候，我真是希望存着欢喜快乐的心，这些人要加入教会，我要非常欢喜。但是各位下午要被我施洗的人，你也不能禁止我想一件事，就是这里面有败子。 各位，我在替人证婚的时候，我不应该想任何不好的事，我应该想到就是永结同心，愿他们白头偕老，他们怎么样蒙祝福。但是残酷的现实的统计数字和我的经验也会想到说，他们什么时候会离婚呢？你看到有人是不成熟的，你看到有人的确是那么不成熟，你看到有人对婚姻、对工作、对家庭、对侍奉，你看到他进到教会里来，大概给的麻烦会多，会冷淡会多，会又制造麻烦，然后当很多麻烦的时候，我们又要去扶他一把。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些人、有些孩子，你觉得哎呦，这孩子将来要怎么样呢？哎呦，真是好宝贵，好可爱。我们相信的是圣灵的大能能够把每一个顽石、每一个麻风病，顽石都变成珠宝，每一个麻风病都变成圣洁善良的，每一个 Cinderella 都变成公主，每一只丑小鸭都变成天鹅。上帝的恩典有能力也继续在教会里这样做，但是我们也非常承认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悲哀的事，而我们的确看不准。我们以为的天鹅后来变成丑小鸭，我们以为的丑小鸭后来变成天鹅，我们以为很良善的最后堕落了，我们以为无药可救的后来改变了。我们的尝试和经验也许也是恰当的，有些人我们经过很多的审核考核，觉得这些人可以做牧者，也许就做得很好，有的也许就不好。我们只有求主帮助，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，我们是蒙主所爱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保守我们，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中，我们就不能不记得上帝的话，有异端邪说会勾引我们。这个在一般教会里可能性不太大，因为一般教会对于那个什么不相信三位一体、不相信因信称义，不会有兴趣去讨论这些，所以他们不太容易成为异端，因为他们本来也还不是正统啊。就是啊，这种理论上的、神学上的错误，可能没有那么多进入。那一般在教会里面，可能容易产生的那种假弟兄、假先知，恐怕多半是像这里讲到的，有些是叫你放纵情欲啊、堕落啊，就在道德上败坏。可是在信友堂，在信仰上的败坏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我们很多知识分子，我们喜欢去想，我们很有福气，我们会想得深一点，我们会对三位一体，我们会对圣经的权威，我们会对基督的神人二性，我们会对因信称义，我们会去思想，我们会去怀疑，我们会觉得这怎么这样讲，我们会，这会也不一定是坏事。但是我们求主保守，我们求主让彼此在带导、在谦卑的学习中，这个教会不至于在道理上败坏。而说真的，在道德上败坏，那每一个教会也都一样有危险。就是教会的败坏大概就这两种，道德和道理上的败坏，通常异端带来的是这两个都会有，迟早都会有。在耶稣已经提醒过，道理上的败坏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文士的教训，那种不当的教训看来大有学问，其实是勾引你偏离真理的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讲说，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想那不是在讲魔鬼吃人的办法，像狮子，像狮子我们就会防他了。而那个像狮子不是指它的声音很大很可怕，而是指它的力量很大，防不胜防。哥林多教会有人不相信复活，加拉太有人 有教会不相信因信称义，那些都是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。哥罗西书说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，不照基督乃照着人的遗传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。 彼得后书二章一节说，假师父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啊，这些都是道理和道德上的败坏，道理对主的不肯定，道德私欲很多。好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不喜欢讲的，但是我们需要讲，而我们讲的重点也不在于说我们防哪个异端防哪个异端，还是重点在你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更清楚的认识。犹大书从第四节就开始讲，因为有人偷着进来。各位，偷着进来的意思不是说你是迟到的，对不起啊，迟到很不好意思嘛，偷着进来哈，应该就是从旧约到现在，就是进来的时候，他进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看不出他是一个败子，看不出他是贼。事实上，我们如果从人来讲，他自己恐怕也都还不知道。就我们人有各种变化的情形，从好变坏，从坏变好，这只有主知道。我们人能做的判断是非常有限，我们自己能做也很有限，我们只有再一次说，求主保守我们吧，我们自己不要变成这种人，犹大变成了这种人，我们自己有，我们等一下会讲，不要有自大和自卑的心，那最容易蜕变成一个主不喜悦的人。好，有人偷着进来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不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。第七节，随着逆性的情欲。第八节是污秽身体。这一类的罪比较容易看得出来，因为这一类的罪大概都在讲到说，就是性的放纵，这比较看得出来。比较看得出来并不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胜过，事实上我们很难胜过。这是一个任何人，我想起码是弟兄，任何年龄都很难胜过的，包括我。我们要求神保守，我们要求神怜悯和恩待。那另外在犹大书讲的，各位，那我就可以讲了，但是也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呢把我们每个人都容易放进去。各位，魔鬼对我们的吞吃，对我们的改变，对我们的掳去，常常是那么看不出来的，可怕在这里，不容易看出来。好，你看在第八节哈，讲到说这些人呢，轻慢主治的，毁谤在尊位的。后来到第十五节，十五节说他们这些不敬虔的人，顶撞他刚愎的话。十六节，这些人常发怨言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啊，抱歉了各位，这把我们都放进去了。就是我们还不需要外面的魔鬼把我们吞吃，不需要外面的假师父把我们引诱，不需要假先知来勾引我们。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很容易配合魔鬼的引诱，让我们开始堕落。这堕落是什么呢？从这几个字来看，是讲话方面。第八节的毁谤，第十五节的说刚愎的话，第十六节的议论怨言夸大的话。这里说毁谤，特别一个，各位，我不是要加重你的那个罪恶感哈，但我就提一下吧。我相信我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，我觉得我还蛮开放的，我也很前进。在台湾，在美国，世界潮流很伟大的很好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民主时代，我们言论自由。我们对美国了不起的，美国人常常自豪，就是 我们到处都可以骂奥巴马，哎，我们现在台湾也是，到处都可以骂马英九、陈水扁、蔡英文或者是宋楚瑜，反正你准备当箭靶子，你就去做总统嘛，骂骂骂骂骂，有理没理就拼命骂就对了。各位，这我想也是一个进步吧，尤其以前的恐怖的时代，那个我想是不好。不过，各位，我不是保守，从圣经来看，圣经对权威权柄有一个这个世界没有的最恰当正确的看法。所有的权威权柄，不管是君是父是总统是董事长是牧师是长老是执事是老师，是任何以方式的权威，圣经都讲第一个里面有邪恶的成分。所以我们不崇拜权势，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个人是崇拜权势权位的，只要你有权，只要你有力量，别人就巴结你。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，因为权势是有邪恶的成分，堕落的成分。但第二个，圣经上又告诉我们，所有各类的权势和权威，因为是上帝使用的，我们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尊重。这某种程度的尊重，在犹大书用了这样一个例子，就是天使长米迦勒跟魔鬼争吵的时候，他不敢用毁谤的话。魔鬼是最邪恶的了，最下流的了。天使长尤其是弥迦勒是受造物里面可能最有权威的了，一个最圣洁有权威的对一个最下流的东西讲话的时候，他不敢用毁谤的话，他不敢说你脑残呐，你白痴啊，马英九是最无能的人呐，陈水扁是最会贪污的人呐。各位对不起了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批评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对在上的，包括你对你的父母，你对你的牧者，你对你的老板不可以批评。不过我就说，我们看圣经里面，当一个尊贵的天使对邪恶的魔鬼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不敢用这样的话。那么犹大书讲一个很普遍的事情，我们需要小心魔鬼慢慢对我们的渗透，岂不就是我们不勒住我们的舌头吗？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新约旧约里面都有讲到话语，如果你以为我在这里讲说我们信友堂对执政掌权的对权柄，不管是哪一个党哪一个派，从今开始要很客气，都不能批评，我们信友堂里面也开始有白色蓝色绿色红色恐怖，反正就是康牧师不准我们批评任何一个政党，各位那不是我的意思。我们可以批评，我们可以指正，我们对父母，我们对任何权威，我刚讲过权威第一个就是它是邪恶的，我们并不崇拜。但是我们为着主有某种程度的顺服，这个我并不能够说什么样的顺服。先知有责备过君王过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话，我们的舌头被勒住，我们的舌头被管束，我们的舌头也被释放。语言的能力是神给人一个非常大的恩赐，你真的要说 amazing， 人会讲话，人会用话语来做许多的事，那因此也会被魔鬼来用。重点不在闭口不言，哑巴也会用手语来毁谤，重点在你的心，耶稣说从我们心里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心，当我们看到听到经历到 别人对我们所做的，以及我们看到、听到、经历到我们对别人所做的时候，不管是优秀、是邪恶、是好、是坏，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。耶稣会保守我们的心，但是我们也需要自己来保守自己，藏在主的爱中。二十一节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这里他讲了三个人物，一个就是第十一节，一个是该隐，一个是巴兰，一个是可拉。这些走错路的人，各位，这些人不是，有的人可能是平信徒，有的人可能是慕道，有的人可能后来离开教会，有的人是相当有地位的哦。十二节，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，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彩，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死而又死，连根拔起来，是海里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，是流荡的心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。哎呀，这是讲到我了，因为十二月都是一大堆爱宴的时候，一大堆看牧师您这样来加勒的姐妹会的什么什么的我也都去啊，有吃我一定到。在你们爱宴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，只知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。有人是牧者了，有人是偷进来的弟兄，有人是主日学的老师假师父，有人我们不知道谁是谁，我们不能够去我们不能去做绝对的判断，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教会的判断，教会的训诫，教会的牧养，教会的爱，教会的提醒，和我们自己保守自己在主的爱中被提醒。这些人他举了三个人，该隐，这三个人我们都讲过，所以请你原谅我要重复一些我们曾经讲过的。各位，该隐不是圈外的人，该隐是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，该隐非常合理的可以成为亚当夏娃的盼望。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了以后，那是一个可怕的世界，从那个幸福的世界，从幸福的伊甸园到了那个可怕的世界，那可怕的世界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这是神给人的咒诅，我们的刑罚。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，就到了这个被咒诅的世界，然后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第一对父母，没有公公婆婆来帮他们坐月子，没有坐月子中心，没有妇产科的医生，没有护士，没有有经验的妈妈来告诉他们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因为我也不知道夏娃害喜要吃酸梅的时候到哪里去找，他怎么安慰他，阵痛的时候是怎么生下来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那是一个宝贵的孩子吧，那是长子，这个孩子会不会让我们得到安慰？当然后来得到安慰是赛特。每个弟兄姐妹，你不觉得这段话是我们历史上每一个父母都常常讲的？赛特后来给了亚当夏娃安慰吗？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九节，拉麦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挪亚，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我常常喜欢把这句话用在我儿子的身上，我感谢我的主， 我的两个儿子为我和我太太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。好，感谢主。但是当然能安慰多久不知道，我说我们会变的，他们会不会变，我们会不会变，我们不知道。他们没有变心，万一这各位有的，你在教会里，你知道我们最近有很多很伤心的事，包括我们教会里有弟兄儿子三岁是血癌。各位，不一定是他做坏事了，有时候没有做坏事，在上帝的旨意中他得了血癌，这孩子是我们的安慰吗？这孩子加重我们的劳苦。我们也有位更大的弟兄，二十几岁的血癌，母亲捐出他的骨髓，但是到目前为止不太好，很不好。好，回到该隐，这孩子的出生应该是父母很大的安慰。这孩子，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然后后来又有第二个亚伯。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我们也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我们真不知道神怎么告诉任何一个人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这些话都很简单的话，我请各位就想一想。该隐是农夫，他是耕地的，他每天应该双手都带着血，带着手，带着汗，带着眼泪回家的。因为圣经是这样讲，满地都是荆棘。我们当中没有人锄过地，大概，或者说像在荆棘地里锄过地。我锄过，那个是在美国的时候，很肥沃的。春天来的时候，康师母要种花的时候，我们就他就欢欢喜喜的去花那个什么买花的地方叫什么，然后回家我们就买土啊种啊种，我就汗流满面的种啊。那就是一年春天几天。我看过那种小说，应该赛珍珠的大地就是嘛，那个地像石头一样，你怎么锄啊？你怎么锄那些草？耶和华咒诅这个地。各位，你在服侍上帝的时候，你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你知道耶稣是爱你的，你知道耶稣在掌管万有的，你就想祷告，你想祷告，希望他来解决问题。我完全不知道该隐怎么知道跟上帝祷告，我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。但我想我们人是很聪明的，历史历代所有的国家民族个人，我们都有一个能力，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求告神明，而当我们希望神明祝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，我想这是自然启示，一般启示吧，我们要神明祝福我们，我们要献上一些好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，在西方历史，当有天灾人祸，人觉得神明发脾气的时候，当我们初一十五台湾的老百姓献祭的时候，你看他献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，你不能献坏东西给神明。有的时候献的最好的就是童男童女，这个在圣经上也有。有一次以色列跟摩押人作战，摩押人失败了，摩押王就把他的长子献在祭坛上。我们中文圣经不太敢翻那段经文，他把他的长子献在祭坛上之后，反正他的困难就解决了。这是圣经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不去谈。我们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。我要表达的是一件事，这个世界很痛苦，我们到最后实在没办法， 我们求告神明，包括异教的神明。我们求告异教神明，我们很合理的会想到他要帮我们做一点事，哪能白白做事啊？给他童男童女。该隐流了多少汗，流了多少血，地里面终于有土产了。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个观念，耶和华让我的生活好痛苦，我给他一些，他会祝福我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奉献有没有这样想过，我的薪水一个月才20000，我有那么多花费，我家有那么多开销，我工作那么辛苦，不过听圣经，听教会牧师讲嘛，多多奉献嘛，神会祝福。好像基督教神跟其他神明差不多嘛，甜甜他的嘴，他就给我们，我就甜甜他的嘴吧。他献上，他是第一个奉献的人，耶和华没有看上，耶和华没有收。各位，我们送红包都知道，不收呢很惨。对啊，你没有送过红包。各位，如果你奉献，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多奉献，奉献给泰国的孤儿院，你投了10万块钱在奉献袋里面，然后今天早上姚准把那个10万块跟你讲，康先生，你是天道盟的专门管贩毒的，这钱太肮脏了，我们不能收，请你拿回去。各位，你的奉献应该没有被退回过吧？在信友堂大概还没有，起码我应该是不会退回，你们试试看好了，指定给我，我一定不会退回的。我会说多多益善，或者用什么样的话来说哈，退回了，他不要。各位，我们在教会里，我听过很多人受伤啊，本来不想侍奉，而后来被感动侍奉，哟，还被要求这，被要求那，然后说你态度不好，不要了，受伤了。于是该隐就非常愤怒。各位，不要让魔鬼用各样的方式使你的心灵或者自大或者自卑。自大产生的是骄傲，自卑产生的是苦毒，都会叫魔鬼进来把你吞吃掉。你说我实在受不了，耶和华对该隐说一句话，也有不同的翻译，不过中文这个翻译没有错的。罪会恋慕你，你要制服他。罪是追着你的，恋慕你的。邪恶、贪婪、嫉妒、骄傲、自大是随着你不走的，因为那从你心里就出来。但是你一定要胜过他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这就是平常讲的，你要稳住，你要做中流砥柱，你要抗拒魔鬼给你一切的引诱。各位，你一点一点的看色情网络，你一点一点的对人仇恨，你一点一点的骄傲自大，你一点一点的看这个人算什么，那个人算老几，你一点一点的让你的心思、意念、言语毁谤、狂妄或者苦毒，你一点一点的被狮子吃掉了，你都不知道。神对该隐有很大的恩典，但该隐，我们不去再讲他了。神给他很大恩典，他杀了人，神没有处死他。他杀了人，他的子孙个个都是功成名就，都很能干， 但他是一个愤怒的人，他是一个苦读的人，他是一个自怜的人。他，我承认他的生活苦，各位，我们没有否认，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艰难，但是仰望上帝的慈爱，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里面。第二个，巴兰，第二个我们可能，我们看可拉好了。可拉是在民数记第16章。可拉是教会里面的同工，是认识上帝的人。他们攻击摩西亚伦，他们说摩西亚伦擅自专权。圣经讲他们是有名望的，选入会中的，他们是有地位的，有身份的。刚才我们看到的该隐是一个诚实的农夫，是一个辛苦的农夫，是一个向上帝献祭的农夫，但是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。我不能怪他，我讲道常常被人家骂，你不能光讲信心，但是除了信心我不能讲别的。我不能讲说你有信心就一定有财富，我不能讲，因为圣经没有给你这样应许。我不能跟你讲你有信心你小孩就不会得癌症，我不能跟你讲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不能给你虚幻的应许，我不能跟你讲你有信心你就一定有股票会好。我说我们可以求，神也乐意给我们，但神怎么给我们，给我们什么？我们只能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有信心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各位，不要恨上帝，不要让你的苦读和愤怒在你心里越来越多。跟该隐相反的可拉就是骄傲。那摩西亚伦算什么嘛？我不知道可拉党的特点，但是圣经讲他们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。各位，摩西没有人选他的，摩西是自立为王，或者说上帝高他的。骄傲的危险在信友堂也很多，因为我们实在太多聪明能干的人了。自卑苦读的危险也有，因为每个骄傲自大的都是自卑苦读的，就是都是自我太强了。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每一个人也都觉得上帝对他不公平。可拉后来被火吞灭了。巴兰，我们上次在暗牧里面我们提过这个人，这个人也是圈子里面的人。该隐是第一个献祭的，可拉是羡慕善功的，巴兰是祝福谁谁就被祝福，咒诅谁谁就被咒诅，有无比力量的先知。他们都被魔鬼吃掉，他们都有那一种自大也好，苦读也好，而且一定是合情合理的自大和苦读。各位，人的愤怒都很合理，上帝给我这种东西我生气是合理的。约拿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。各位，我只能求主帮助你保守自己在主的爱里面，仰望我们的主耶稣。异端常常都是对自己太满意，或者常常都对神太看不起，对其他的人也太看不起。事实上别人是不如你，我承认， 可拉那些人都很聪明，巴兰他是被什么引诱？他是被钱引诱。各位，这也是很合理的。我们哪个不需要钱？希望生活环境改善一点，有什么不好？希望吃好一点，喝好一点，穿好一点，有什么不好？希望你一拿出手机，别人看，哎呦 ，iPhone 哎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他穿的是名牌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人家看，哎呀，我们人的天性是这些。各位，人有欲望，人不但希望有吃有喝，不但希望享受，而且希望被称赞，希望出类拔萃，这是正常，这神放在我们心里的，你不能没有的，你不可能没有的。好了，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没有办法都那么富裕，那么聪明，那么能干，就算是，各位，我们还是不满足啊，我们还是害怕啊。所以你可以求，你也应当求。基督徒生活是非常积极的，基督徒从小到老我们都积极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更好，我们希望更美好，但是你总是先求神的国和义。愿上帝的爱总是感动你，把主当作至宝。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就有福了。主剥夺了你很多东西，主也加给你很多东西。主剥夺了你很多你觉得你不应该被剥夺的，主加给你很多的艰难困苦是你觉得你不应该有的，你该得到的没得到，你不该得到的得到了，而且别人不该得的他得了很多，这都是我们愤愤不平的事情。可拉的生气，该隐的生气，巴兰的贪婪都是真的。巴兰大有能力，但神也许特别保守他，他太有能力了，这个人又太贪婪了，神就把他放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这是一种保守，免得他那名声一出来，天天都会有人重金叫他做恶事，他受不了那个引诱。巴兰的贪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，我要讲的重点是，其实我们也只有几分钟了，就是巴兰那么贪婪，那么有力量，神一直在拦阻他。各位，他那种恩赐，祝福谁谁就被祝福，咒诅谁谁就受咒诅，为什么神不使用他来祝福以色列人，早一点祝福以色列人，咒诅那世上的恶劣的国家？各位，上帝为什么不多行点神迹？上帝为什么不多叫很多牧师讲道讲得好一点，短一点？上帝为什么不把这个世界调整得更好一点？各位，我们只能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知道他最完美。我们因为有这个信心，不懒惰，不惰怠，我们积极，我们思想，我们哭泣，我们求告。各位，我们没有不祷告，我们没有不去探访，我们没有不花这个钱，我们没有不做事。弟兄姐妹的艰难，世界的艰难，我们没有不做，我们做的远远不够，我们求主赦免，但我们没有不做，我们积极的做，而且我们希望我们喜乐的做。信靠耶稣不是不积极，我们不是不积极消除世上的罪恶，但是我们完全建立在对主的信心上，使我们不狂妄。我们做了很多，我们也不狂妄，何况我们做的很少。我们只会感恩，我们会感恩，是我们为三岁得小血癌的孩子也会感恩，我们为洪国元弟兄也会感恩。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真的想到很多，我不愿意提这些事情。我们这两年过世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感恩。世界如果没有上帝是不可解的，世界如果你不信靠上帝的带领，是愤怒、无奈。巴兰被拦阻，甚至神用驴子拦阻他，是需要保他的性命。但是当有些人心中的那个怒气或者贪婪或者自私或自大到一个地步，连驴子也不能拦阻他了。愿你能够被上帝拦阻，也愿你能够被上帝引导。我们也常常需要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， 我们不能都帮助。各位，有各种帮助的方式，有各种不帮助的方式，有的你只能躲避，只能逃。如果波提法的妻子在引诱约瑟的时候，约瑟说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查经吧，好，我要来帮助你，好，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吧。那怎么可能嘛？有的时候你只能躲避，保罗对提摩太也讲，你只能逃。有的时候你只能厌恶。22节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有的时候你只能惧怕，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。有的时候你要从火中抢救。不过我们仰望上帝对我们的保守，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在他的爱中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救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救我们脱离那一点一滴小小的愤怒、骄傲、情欲、自大、自卑、讨厌、虚伪，救我们脱离这些。因为当这些东西逐渐逐渐在我们心里堆积起来的时候，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已经离开我们了，好像参孙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一样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间，谢谢康牧师的信息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，请上本堂网站 www.hfpchurch.org.tw。 本堂地址：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69巷5号。谢谢。